愿主内平安。最近一段时间来了一个同事，他是一个藏传佛教徒，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你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一些说话哈、提到生活和信仰。上个星期五呢，他问我，他说我们佛教徒讲的是要出世，那你们基督徒呢是出世呢还是入世？那大家说呢？入世。我说基督徒呢是在世而不属世，因为主耶稣说你们是光是盐，所以呢在地上要有一个光和盐的生活，就是说让基督徒在地上，但是呢跟这个地上是有分别的，就像民数记里讲的这是以色列人不列在万民之中，因为他们是独居的民。所以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也是那个时候的外邦人当中的以色列人，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那由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应该是怎样的？应该是怎样的教会？上次王牧师讲了一个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哈，讲到了教会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教会。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由基督徒组成的教会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实际上我们今天又是什么样子？教会应该怎么样在地上发挥教会的影响力，宣扬呢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想这是，所以呢让我们回到2000年前，看看初代教会他们是如何在圣灵当中的产生，又是如何在地上将耶稣基督传扬和见证将福音传到地极刚才姊妹领诗歌的时候呢已经把这段经文的一部分已经念出来了，所以呢为表示公平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不长来，使徒行传2章41到47节，来，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好像是充满了动感的一个记叙，非常非常的有动感，记叙了当时的教会怎么样的产生他们的敬拜以及他们教会共同的生活和见证，仿佛一幅一幅的画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呢我给这段经文起的题目呢是让历史告诉今天关于历史呢有很多的说法关于历史，有的说历史就是人不能在历史中学到任何的东西，还有的说呢历史是得胜者写成的还有的人说呢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知得失关于历史有很多这个，但是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写成的，所以呢如果说历史是得胜者写成的，那么神是永远的得胜者，他写给我们的圣经，他给我们的教导，无论里面的人物是怎样的得胜是怎样的失败，但是神永远是得胜者。所以呢我又起了一个副题目这个叫初代教会的生命动图。所以呢我们从 今天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分三个点，我们来看一看当时教会的产生，当时教会的生活，当时教会怎么样在地上他们的敬拜，以及他们对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的影响。所以第一点呢，教会是一个真实悔改的群体。那第一个呢，因神的话而痛心。那这段记叙呢是在五旬节，五旬节大家知道，从逾越节安息日的次日初熟节开始算起，到了七个安息日的次日，一共是50天，所以叫五旬节。五旬节呢又称为收割节啊，在这个节日里边，虔诚的犹太人啊，从天下的万国都来到了耶路撒冷啊。就在这一天，使徒行传呢继续的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它有个描写哈，天上有大的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门徒的头上。门徒被圣灵充满，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就是说的这个话呢，是天下万国的人来，他们能听得懂的话。啊，这是非常奇妙的哈，天上的景象，地上使徒们他在讲的话。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彼得借着这吸引人的意象，在教会里面开始了他的第一篇讲道。这篇讲道将福音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借着见证耶稣基督他的死里复活，证明他的身份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基督。就他从四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就是他在地上他的教导，他的行事为人，他的异能，他的神迹，他的话来显明他是基督，来证明他是基督。这是彼得讲到的一个内容。彼得第二个内容呢，讲到的是耶稣的死里复活也证明耶稣是基督。圣灵的浇灌，就是这些天下万国来的人看到天上这个大异象，也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最后一个，彼得又借着以色列人最最崇拜的他们的大卫王在诗篇里边的预言，也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从四个方面来证明耶稣是基督。那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呢，他从天下万国过来是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敬拜神。也可能有些人呢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也许有些人在那个时候，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还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呢，当听到了彼得的讲道之后，他们觉得这话扎心，就是彼得证明耶稣是基督的这个话扎心。为什么？他们要来敬拜神，但是呢，他们把救主借着罗马人的手把救主钉在了十字架上，他们的心能不能被扎呢？一定，他们心里很痛，一定感觉到被扎，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成了神的敌人。所以他们瞬间就惊呆了，啊，我们怎么会是这样呢？啊，他们有这样的反应，所以他们就问彼得，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彼得就是把这个话讲完了之后，彼得没有停留在这儿，而是把他们引到了一个得救的路上，把这个扎心的话，扎心的道理，让他们付诸在行动里边去。所以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于是这个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添了3000人。所以彼得给他们一条出路，第一要悔改，第二悔改的表现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这个罪得赦，并且呢领受圣灵。 因为这个时候圣灵已经降下来了。那我想悔改呢，这个词儿中文翻译的很好，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字，一个是悔，一个是改。悔呢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活动，改呢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内心痛悔的行动活动透过外在的表现来表达出来啊，所以呢这些人听从了彼得的话而接受了主耶稣所设立的洗礼，那也就是说他们在众人面前做了一个公开的见证，听从了主的话，承认主耶稣基督为主，以洗礼作为他们悔改的一个行动。那洗礼呢，大家都知道洗礼就是一个起点，那洗礼之后呢，属灵的生命应该怎样的一个长进和继续呢？所以生命始于真实的悔改啊。保罗彼得在这里提到了罪得赦，领受圣灵。所以呢，洗礼呢，从外在看是借着水来洁净身体，与其同时，那圣灵啊，人的灵魂被圣灵在里面来洁净，并且洗礼使罪可以得赦，使人得到了真实的生命，脱离了罪恶的生命，得着了新圣灵永远住在人的里面。那所以呢，悔改呢是一个生命的起点，那借着洗礼表现出来。那我在预备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啊，就似乎像这个手电筒，像这个手电筒，我们洗礼的时候悔改的时候，这是那开关抬开了，光出来了，当你按下的时候，它出来一条是射线，这条射线呢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之路，从这个地方开头一直一直永远的走下去，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说给我们一个提醒，这是起点，我们不可能回到起点以下，回到起点以下了呢就变成黑暗了，不能回到以前。所以呢有首诗歌啊，叫我已经认识耶稣，我已经认识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啊，这就是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不仅是在那一天形成的，而是真实的悔改呢就借着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天在圣灵的光照里边，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去。所以呢格林多后书保罗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身体，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得以成圣啊。成圣的路不是开头就够了，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就得永远的哈，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了，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位上我们已经得胜了，但是呢要成为最终的啊，那个得到那个永生哈，还需要不断的除去我们身体灵魂里面一切的污秽。所以呢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边啊，借着圣灵的光照，借着在真理的学习，在生活和服事当中常常的悔改，在神的面前，无论是我们的读经还是祷告哈，都求神光照我们，来显明我们身体灵魂里面我们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不断的来洁净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悔改。因为神救我们，他是要让我们有一个被他来改变的生命，还有一个跟他有一个这个正确的关系。所以说呢，我们在后面从今天开始这段，包括后面，包括十二使徒，包括门徒，包括当时的弟兄姊妹，在使徒行传的继续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那种坚强，他们的那种改变，他们在众人面前为神做的见证，也可以看出来 他们是得是一个真实的悔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是不断长进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被主的话扎心了？你上一次被主的话扎心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今天在出门之前呢，我为了控制时间，我把手表找出来了，我要戴手表，好长好长时间不戴手表了，可以用年来计算了。但是我突然想，哎，这个手表应该是戴左手还是戴右手？啊，以前非常习惯的一个动作，但现在呢忘记了。啊，我就问玛萨说，他是戴在这个手上，我说那男的是不是应该戴在这个手上？啊，所以一个习惯的动作啊，我们平常当做习惯。当作习惯，就像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听到、我们敬拜一样，是不是在一个习惯里边？在这个习惯里边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我们麻木了？有没有在我们自己读经、我们唱诗、我们听到的时候，让神的话来扎我们的心，显出我们生命的欠缺，显出生命的不足？让神来改变我们，啊，我想这是我们彼此的一个提醒。再有一个提醒呢，在我们信仰的路上，大家可以常常的停下来，回顾一下一段时间以来我自己属灵的生命的情景如何。所以呢，我起这个名字叫属灵生命的检测站，可以设定一个月，可以设定三个月，也可以设定一年。我们常常回头看一看，这段时间我走过的路，我跟神的关系如何，我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如何，我自己的生命改变如何，啊，让我们在这个圣灵的光里面能够不断的前进，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真实悔改的群体，让教会呢也成为一个真实悔改的教会。好，第二点，这是一个专注于真理的群体。我们看圣经哈，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好，这里边讲到了初期教会他们聚会的四个方面的内容。那第一个，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说遵守基督借着使徒所传的教训，还有耶稣基督在地上他的所言所行，顺服主，接受主的权柄，啊，这是教会一切见证的基础，也就是说以真理为基础。那后面三个内容，交接呀、掰饼呀、祈祷啊，也都是在真理里边所带出来的一个聚会的一个内容。那彼此交接就是在圣灵里面彼此的相交、团契的交通。那掰饼呢，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掰饼与吃饭呢是同义词啊，可以，也就是说在这里指的应该是爱宴，就是包含了主餐，就是在爱宴的同时也守圣餐啊。我们记得在讲哥林多教会问题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就是你们掰饼的时候彼此的分别啊，有钱的人一块吃饭，穷的人一块吃饭啊，他有这个那里边的描述，也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掰饼实际上呢也包含了守圣餐在里面。那还有一个就是祈祷啊，从经文中我们看到他们有后边的，包括后边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平时在家里面的祷告，也有他们在圣殿里边一日三次，他们犹太人的习惯，他们的祷告就是每天三次。所以从这里边我们看到教会的聚会，包括团契，包括小组的聚会， 不是一个社交的活动。那教会的聚会呢，也不是在这里宣泄我们的情绪哈，就是来就是一些问题哈，我们世上的问题哈的一个交流，而是在真理里边的一个聚会，是以真理为中心的。那如此的聚会才可以表明教会也是一个专注于真理的群体啊，这是当时教会他们聚会的内容。那我们再看一下他们在聚会当中他们的态度啊。所以路加在这里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有的译本呢写成一心，都一心啊，来描写他们聚会的一个态度。所以后边也提到了恒切，在46节。所以路加呢用了非常强烈的字眼来表现出当时的信徒他们对于聚会的态度，也表明了他们对聚会的看重。实际上从这个恒心和这个恒切里边更进一步表明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态度，表现出他们的那种火热，他们的那种热情，他们那种热情天天恒切的在店里在家里面啊，这是一点啊，我们看到的。还有一点呢，他用了一个词儿，就是都，这个都在这段圣经里面出现了好几次啊，也就是表示在初代的教会里面不是单个的或者部分的信徒哈参与的聚会，而是整体的参与，整个的教会所有的3000人以及他们受他们影响的那些还没有信的人都参加到这个以真理为中心的这个聚会当中。所以也表明了耶稣基督身体的看重他们，这是一个整体，这是一个整体，透过他们恒心的信道行道合而为一啊，也彰显出基督身体的荣耀来，这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整体的聚会。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从这个恒心，从这个都，从恒切里边，我们也看到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在真实悔改之后他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渴慕和一个长进。正因为有渴慕，他们才会恒心，他们才会恒切，也借着这些聚会弟兄姊妹互相的影响，所以呢使他们都可以参加进来。所以我们说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长进，那这个长进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源于他们跟神有一个深切的交通，除了他们的渴慕之外，他们跟神有一个深切的交通，也就是说他们的祷告，持之以恒的祷告啊。刚才我们说到他们祷告有起码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在圣殿里边所罗门的廊下，第二一个在聚会的家里面，第三一个应该有他们个人的祷告在里面。就好像今天我们教会一样的，今天在教会聚会回去以后呢，我们在小组在团契聚会，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灵修包含了三个部分。所以保罗也提到祷告，在以弗所书6章18节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是初代教会，不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他也提到了祷告啊，有几个方面。第一靠着圣灵啊，祷告不是在那儿我向神一个表达就够了啊，在圣灵里面靠着圣灵跟神的一个交通。第二一个他提到了随时，就是在任何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多方，多方就是用 不同的方式，还有一个警醒不倦，还有一个就是代求，为别人代求啊，这是神所喜悦的啊，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很多的需要，我们的肢体有很多的需要，需要借着我们的代祷把这些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啊。讲到祷告的时候，我想到圣经当中的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可以随时祷告的人，大家会想到谁？尼希米，尼希米记，尼希米记里面起码提到了17次尼希米的祷告，大家读的时候留意一下啊。当他跟王提要求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着话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了。当参巴拉多比亚来耻笑他们，就是你们修的这个墙啊，就是狐狸上去也要把它刺倒了，后边马上跟着一句，天上的神呐，求你纪念，求你纪念。就他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他马上就跟神，天上的神连接上了。所以祷告呢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啊。保罗说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也包含了祈求。祷告，祷告是跟神的一个交流，祈求呢是特别的一个祷告啊，求神的啊帮助。所以讲到这儿我就想到哈，包括我们今年也提到哈，每天15分钟的祷告啊，我们也提到就是我们祷告的生活如何。大家回想是不是每一天都有，还是随时随地的像尼希米一样跟神能够联系上，还是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才来，没需要就不祷告啊。刚才我提到我那个同事，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藏传佛教徒，他给我讲到哈，他去过西藏，他为了去西藏他完成了一个他们所规定的一个就是他做了一个叫常拜。什么叫常拜呢？就是五体投地的那种磕头，他们好像有这个要求，就是说你要去见他的佛之前，你要有11111次的常拜。所以呢在那段时间他大概用了3年的时间，早晨4点起来到7点他做这个常拜，直到这个数足了以后他去了西藏啊。所以呢我就看到他这些哈，我就来回想，就是我们见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带着什么去，我们平常跟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平常读他话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怎样的心去。所以我们对比初代的圣徒，他们的恒切，他们的恒心是什么东西，今天让我们失去了这种恒心，失去了这种恒切啊。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大家都来省察的啊。另外一个，什么东西使我们不能恒心？刚才那个诗歌哈，不要让世界夺去我们等等等等，那个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是困难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我们自己内心我们的冷淡，还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够，渐渐的我们失去了那种恒心，失去了那种在神面前的持守。 所以刚才我也提到，我们教会读经也要求大家哈，四个一啊，读经、祷告、服事、传福音，啊，也是一个借着这个教会里面的提醒，也让大家回到起初，回到在那个时候，当时他们信徒他们在主里面的热情，他们生命的长进。好，我们讲到了他们是一个真实悔改的群体，他们是一个专注于真理的群体啊。我们继续看，这也是一个彼此相爱、生命见证的群体。那我们从这边看到他们同心的敬拜与甘心的奉献。从44到46节，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当时聚会的地方有两个啊，一个是在殿里面啊，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个是在家里面，在家中的聚会，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教会的聚会是在家里面啊。直到主后313年之前，大概有30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初期的教会都是在信徒的家里面聚会的。所以神感动信徒开放自己的家庭，接纳弟兄姊妹，为弟兄姊妹所用啊。我想这是他们同心的敬拜、甘心的奉献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呢，他们卖了田产家业，而且照别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啊。这个卖田产也好，卖家业也好，不是强迫的，也不是制度，而是发自内心的一个自愿啊。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5章里面，彼得责备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时候，彼得问他们了，他们把那个房产卖了，把钱交给了彼得啊，彼得就说就这些吗啊，责备他们是欺哄圣灵了啊。他问他们的话哈，我们看哈，他说田产没有卖，不是你们自己的吗？那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从这里边看到哈，那个时候不是说要求信徒都要把房产卖掉了啊，分给大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我刚才也说，他是发乎内心的一个自愿。所以这里边呢，不是共产主义啊，而是爱心的自然的流露。而且我奉献了，他们还特别的甘心乐意啊，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他们那种喜乐，那种喜乐从他们日常的生活里边表现出来啊。所以呢，他们能为神所使用，他们感到这是最大的幸福啊。认识神是我们一生的祝福，能够被神所使用更是我们一生的祝福，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刚才我说的，他们是发自自愿的。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他的金钱观、他的财务观自然会发生了变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都是属乎神的。那我们呢，只是我们的财务的管家而已，但是使用的权利呢，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只是去管理而已。那他们这种卖田产家业分给个人，我想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有信徒的贫穷的信徒的需要；第二一个，当时3000人受洗归主之后，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所住的地方，所以呢，他们是在耶路撒冷接受门徒培训，接受装备，可能他们带来的差旅费已经不够用的了，所以呢，耶路撒冷的门徒就把田产家业卖了之后来分给他们，让他们来生活所需啊。这是当时特别的一个情形，特别的一个情况，当时特别的一个需要，所以在那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透过这种 整体性的聚集，他们的奉献，他们的生活也见证了基督的身体，大家彼此相爱，这个血肉肢体之间的这样互相帮补的一个关系。那下一个就是他们在生活中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所以这里边提到在家中用饭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在家里面吃饭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场景和日常的生活。但是呢，在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气氛是一个欢喜，是一个诚实，是一个慷慨。而且这个普通的生活到了47节突然来了一句赞美神，这个普通的生活跟赞美神结合到一块儿了。生活和赞美神发生了关系，所以表明了当时初代教会他们平凡的生活当中他们对神的那种感恩和敬拜。也就是说，最真实的生命是借着最普通的生活表现出来，最真实的生命借着普通的生活小事表现出来。什么生活小事？吃喝。保罗说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而行。荣耀神是一个最高的意象，最高的意象借着平凡的事表明出来。所以这里面提到的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那个斯布真教会啊，大家知道斯布真哈，斯布真教会有一个弟兄特别有讲道的恩赐，所以呢大家都希望他上了讲台以后不要下来。当他下来之后，大家又希望他不要再上去。所以也有一个不是斯布真教会的哈，我是看到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啊，他给自己定下的一个叫座右铭也好，或者他的一个努力的方向也好，他说生活是我的讲台，生命是我的奖章。很大啊，他给自己定上这样一个，也很了不起了。我想今天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哈，想想我们的生活如何，我们的生命如何。你可能不会在讲台上面啊，通过日常的生活啊，这个我们能够表现出来。那在家中，我又想到哈，今年我们提到教会啊，教会的意向哈，要建造基督化的家庭，建造基督化的家庭。应该说，我们信主最先受益的应该是我们的家人，无论是丈夫先信，太太先信，孩子先信，父母先信，先信的最先信主的那个应该让家人最早的受益。当然作为家庭成员，特别是夫妻哈，虽然他们受我们的苦受的最多，他们对我们的另一半哈，特别是另一半，他们受我们苦最多啊，大家可以想一下。但是呢，他们也对我们有最深的认识，所以应该最先受益的是他们。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改变了，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把神的爱在他的身上能够活出来。所以我说最先受益的应该是我们的家人，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我们在家里面好好的爱我们的先生，好好的爱我们的丈夫，好好的爱我们的孩子，好好的爱我们的父母，在教会在小组团契里面好好的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我们的朋友们。这个福音呢，一定是从 中心到圆周，一圈一圈一圈扩展出去。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家里面，把我们放在我们的工作单位，把我们放在一个小组、一个团契、一个教会，一定有他特别的目的，他也一定会使用。就像初代教会，他们透过他们的生活表现出他们的生命。所以这样让福音一圈一圈的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刚才我讲到了生活和生命的见证，那这个结果呢，是引人为主。可圣经说呢，得众民的喜爱，为什么？不仅仅是他们的奉献，也是他们在平凡生活当中反映出内心的生命来。他们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所以呢，得到了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天天，每一天，每一天都有。那我在想哈，如果教会，我们教会每天都加进一个人来哈，一年就是365个，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姊妹，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也说明他们是一个天天都在宣教的教会。不仅他们宣讲，而且他们也能够活出来。为什么呢？在第六章的时候写了一句话，许多祭司都信从了这道。我想应该是他们在圣殿里面或者在生活里面也给祭司传福音呢，也给祭司传福音。所以在殿里面，他们当时犹太人，犹太教和基督教没有分开啊，他们在殿里面也在宣教，他也在敬拜神啊。这边看到哈，天天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还有一个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是主将啊，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表明了主的拣选，主的拣选。但是呢，透过人去传，透过人去引人归主，但是是主的拣选。那我们怎么知道主的拣选呢？通过我们去传啊，他的一个回应，我们看到哦，这是主的拣选啊，他的一个正确的回应。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彼得第一次讲到的时候，3000人信主。那到第五章的时候，彼得讲同样的道，讲给谁呢？讲给那些官长、长老、文士的时候，他们却拒绝，反而将彼得和约翰下在监里边。所以人的得救呢，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需要人做出正确的回应来，就是借着我们的生活去见证，引人归主，也借着我们去讲，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在马太福音25章啊，主耶稣在讲到审判、讲到分别这个山羊和绵羊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段话，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面你们在看我，你们来看我。这一人说，我什么时候给你吃了，我什么时候给你喝了呢？主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从这里边我们看到，就是借着一些细微的事情，借着一些不起眼的事情，我们坐在最低微最小的人的身上，也就是坐在了主的身上。所以神的拣选不会改变， 但是他要透过人，他要透过人去引导人到神的面前来，引导人来知道神，引导人来认识神。透过什么？透过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见证。好，这是从初代教会我们看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也思想一下，我们是否愿意彼此的承担，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相爱，将我们的财物，将我们的时间，我们跟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分享。我们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能不能成为在那个时候像当初教会一样，大家一起团契，一起交通，一起掰饼，一起吃饭，而且是带着欢喜和慷慨的心，喜乐的心，大家在一起，让我们的小组团契，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温暖的家。我想这也是不仅建造我们自己的家成为基督化的家庭，也让我们的团契小组，也让我们教会也能够成为基督化的小组团契家庭。所以通过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教会的增长，人数的增加是主来做的，是主加添的，不是人来策划的。当然我们需要有我们的事工计划，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会报告大家4月16号有福音讲座啊，我们安排这样的事工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加速的一个就是系统传讲的一个机会，但是需要借着我们平常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宣传，我们的见证来把人带到这儿来啊，不是我们搞一个战役啊，不是搞一个特别的聚会，而是要把这些落实到每一天里面，这是一个健康生命的表现。所以健康的生命能够增长，能够产生新的生命，不应该是单单啊追求这个外边的这个增长，而是要追求什么呢？追求我们生命的健康。当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有见证的时候，自然会有那个吸引力把人带过来，带到家里面去，带到小组去，带到教会去。好，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真实的悔改是一个新生命的起点，而这个悔改呢也贯穿在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天。另一方面，真理是生命成长的食物。如果我们比喻的话，我们神的话学的是我们生命成长的食物，我们的祷告是生命的呼吸啊，人不可能离开了呼吸，那生命也不可能离开了呼吸。但是基督徒的成长需要跟神一个关系啊，借着祷告就是一个呼吸呀。那另外一点，生活是我们健康生命的表现。另外一点，健康的生命一定能够产生出新的生命来，能够吸引人来归主。所以我再用上礼拜王牧师用的这段经文哈，我们大家一起，我们再读一遍。我们带着一颗诚实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来，一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不知道大家这次读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很多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应该是2005年小组查的彼得前后书，21年以前，但是后来每次读到这儿的时候有时候感到特别的惭愧。神把我们，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何等尊贵荣耀的地位，是被他拣选的，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真是我们何德何能配得上这样的称呼。但是主把这些给我们，他不仅给我们，他也给我们一个使命，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所以弟兄姊妹应该怎样的来回应？我们看到今天初代教会他们的这个属灵生命丰富成长的这个情形，那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的来回应？刚才诗歌也唱到立定心志，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也让我们也能够有恒心和恒切在神的面前啊。好，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生命的执着》，请大家起立。
我心中唯一的
告，这是我们的祈求，这也是我们的心志。主啊，让你成为我们的唯一，我们唯一的诗歌，我们唯一的切慕。亲爱的主，你借着2000年前初代教会向我们展现的生命的图画，也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反思，在你面前省察，在你面前悔改。是什么使我们失去了我们对你的渴慕，我们对你的热切？是什么拦阻了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你，为你所用？主耶稣啊，你借着你的话，今天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你借着过去的历史，你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的回到起初，回到你起初拣选我们，带我们认识你的那时，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渴慕。主，亲爱的圣灵，求你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在你里面被你改变，在你的真理里面被你建造，也在生活当中来见证你自己这荣耀复活的神。亲爱的主，求你继续的与福音堂同在，与福音堂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位朋友同在。主啊，让你自己的爱丰丰满满的充满教会，充满你儿女的心，也让我们能够带着这样的爱能够走向世界，让我们真正在地上能够过一个光与盐的生活。主啊，求你赐福和恩待，我们感谢你，仰望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